好，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
安。那我们今天呢，是来到约书亚记的，对不起啊，这个对约书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三章啊，第三章啊。那我们在前面几周已经开始离开了这个天使话题啊，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要转入到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啊，特别是在两个领袖，就是摩西还有这个约书亚。这两位领袖当时带领以色列人，我们要来看他们的光景啊。这两段历史，不管是摩西或约书亚，这两段历史都围绕在一个主题上面，就是安息啊，安息。那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安息不是休息哈，安息不是休息，安息是一种宁静啊，一种非常宁静的一种心态，使我们可以长久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平静安稳，享受神的福气。我再讲一次啊，安息不是休息，安息是一种怎么样临近的一种心态啊，使我们可以长久的在神面前呢平静安稳，平静安稳来享受那神的福气啊，这就是安息的意思。神的本意呢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去，然后在那里享受安息。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到底安息了没有呢？神的子民到底要怎么样得到安息呢？那安息这个东西是从天上直接就掉下来给我们的呢，还是说它是一个我们需要非常努力去争取去得到的呢？啊，这就是在这两周里面这些经文都会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这一周是摩西，那下一周就是约书亚啊。那我们今天先来看摩西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先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开国的历史啊，他一个伟人就是摩西啊，他一定是怎么样，是其中的佼佼者的啊，因为摩西呢带领了上百万的以色列人脱离了为奴之家啊，本来是奴隶的，当时以色列是乌合之众啊，做奴隶已经有400多年，你可以想象啊那种情况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这边的这些穷人？我一点都没有说穷人哪里不好啊，只讲一个事实，就是穷人要翻身容不容易呢？容不容易？非常困难，超过我们想象。因为穷人是累积好几代的一个结果，所以你翻身也是要需要好几代的努力以后才可能怎样翻身过来的哈。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overty cycle， 你们听过？或 poverty trap， 就是贫穷它是一个陷阱啊，贫穷也是一个循环。你要打破那循环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啊，400年为奴的这些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才能够脱离那种光景？神在这边做了一件奇妙大事，居然在一夕之间，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脱离了这个为奴之家啊！不但这样呢，而且还赐给他们律法，颁布律法，使以色列人能够脱离他们的野蛮的一种状态。400年，没有人管他，没有人教育他们哈。进入到文明。摩西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说摩西对神的一个忠心。忠心是什么意思？就是神所交办的事情他非常努力去把它办好啊，这就是一种忠心的态度啊。那这里讲到神的家，什么是神的家呢？神的家是这个建筑物吗？当然不是啊，神的家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在旧约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在今天新约时代呢，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神的家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不是指的这个啊，是指我们人啊。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尽忠，然后呢，按着神的心意来怎么样治理百姓，为百姓寻求最大的益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摩西非常忠心，而耶稣基督呢，跟摩西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一点上面啊。因为耶稣也是一位非常有忠心的啊，耶稣是向着那一位差他而来的那一位天父来负责任的，他按照天父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一开头先把摩西和这个耶稣做了一个这样的比较，他们的相似性。但是你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在第三、第四节往下看的时候呢，摩西和耶稣虽然有同样相似啊，有忠心品格， 很快的，这个作者希伯来书作者就要让我们看到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个本质上的差别的，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摩西怎么样？摩西是一个人，但耶稣是个神啊，所以这个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个差别就如同什么？就像一个房子和一个盖房子的人，啊，盖房子的人和房子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可能盖得美轮美奂的，非常的很宝贵的啊。那你要知道，它终究就只是一个作品。那个后面有一个造房子的人，啊，这个房子就是他的一个作品而已啊。我们和摩西一样，我们都是神的房子一样啊，像房子一样，是神所建造的，是神亲手所建造的。而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建造我们的神。然后这就是差本质的差别在这里。虽然摩西他怎么样，非常的非常的尊贵啊，但是建造摩西的那位耶稣呢，还要比摩西更加尊贵啊。所以摩西和耶稣是完全不在一个等次上面的，一个是建造者，一个是被建造者啊，一个是那位神，一个呢是人啊。这就是一开始要让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们要先了解的啊。除了这样以外，在神的家里面呢，摩西和耶稣地位也有所不同的啊。摩西只不过是个仆人而已，你可以看到第六节啊。但耶稣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到说，耶稣是这房子的主人。当耶稣建造这房子以后，耶稣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啊，用今天我们话来讲，就是房地产啊。房地产这个产权是属于谁的呢 ？Ownership， 谁拥有这个房子呢？当然就是这位神啊。所以在这里面，在这房子里面，耶稣是那个主人，但是摩西不过就是一个仆人而已，啊，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但是我们就是仆人地位而已。这教会是谁的教会？是神自己，对不对？是神是这个有 ownership 的，我们只是在这当中只是做仆人的而已，我们不是主人。只有唯有神是这个教会的主人啊。所以这作者就在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在这边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这里面的盼望和胆量呢，是指的说我们对神的那种信心，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在我们当中治理啊，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和胆量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念，不断的坚持到底，我们就是神的家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真正的信徒了。所以真正信主的人不是说你有没有受洗，真正当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表征哈，但是真正的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好，待会还会再讲哈，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哈。说到这里，这份胆量和盼望是可夸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可以夸耀的。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确实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程度差别的，是不是？我们能不能说信到一种程度呢？可以达到可以夸耀的地步，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夸耀呢？啊，保罗就是一个榜样，对不对？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的。”他不会，他知道福音的道理，但他不会以这个为耻的，哈。所以我们都需要扪心自问啊，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就是让我们自己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啊，又为我复活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一件我们可以真正的感恩呢？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心里面可以夸耀的啊？我不是说我们要高谈阔论，怎么样谈这个大道理啊，我乃是说什么？我们是否至少可以在我们私下的祷告里面，因为我们私下祷告的时候其实最真实的，对不对？面对自己也面对神，只有当我们和神在一起私下祷告的时候，我们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声，我们敢不敢这样说：谢谢耶稣，谢谢你救了我。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话说得出口来吗？你不要以为大家都说得出口啊， 这大家要想一想，真的要需要想一想。有些人在教会受洗，可是在教会十几年、二十几年，这句话说不出口的，有没有这样的？如果我们一直持守一信念，就是耶稣拯救我，而且我说得出口，也让耶稣带领我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神的家，我们就是怎么样，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了哈。我现在就停在这里哈，等一下我们还回到最后的时候回到这里哈。下面经文呢就开始警告我们了哈，讲到真信徒以后就开始讲到我们要反省，从摩西时代的一段历史里面去反省，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主的人，是不是真实的得到那份平安，是不是真正的有那个安息在我们里面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啊。所以下一段经文是从7到11节，很长啊，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呢是引用了旧约诗篇第95篇的一段话啊。在我们要看这段话以前呢，我们需要稍微留意一开始讲什么，这是谁说的话？圣灵有话说啊。但你可以看哈，旧约里面这明明就是人写出来的一段话啊，在诗篇里面的一段话，为什么这边讲说圣灵有话说呢？所以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旧约圣经的确是人写的，但是怎么样，也是神写的啊。神是背后的作者，圣灵是背后真正的作者，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我们的信仰基础就是说，这一本圣经新旧约都是出于神的默示，是圣灵感动了作者写下来神的话。所以在这里面，这一节就可以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圣经当新约圣经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它并没有怎么样推翻旧约，它反而怎么样？是尊重了旧约的权威，啊，权威。当我们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旧约和新约在我们身上有同样的权柄，都是有那权威性的啊。所以对我们生命都有造就性，我们都应当要信服，不管旧约新约都要相信，而且都要听从啊。那么这一段很长的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以色列人一段非常可悲的历史啊。因为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就离开了埃及啊，离开那个为奴之家，本来应该欢喜快乐的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为什么要欢喜快乐？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什么？看到许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看到埃及，在埃及全地人神所降下了10个灾难，使得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脱离埃及的手啊。然后又看到红海的分开，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啊，这是多大多大神迹！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神怎么会对以色列那样子或那这样子的？好，有时候好像刑罚他们、惩罚他们。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看了什么样的神迹，那神迹有多大？但是即便如此，他们看了那么多神迹，但他们在这个旷野当中还是常常的试探神，抱怨说没有东西喝，没有水可以喝，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光景啊。这就像什么？就像说他们以为说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试探哈。有时候会吵的孩子有糖吃，会吵的我们就给他糖吃啊。不会吵的，不会抱怨孩子乖乖的，不惹事的，我们就不想理他了啊。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想惹麻烦。但是神是不是这样子呢？神不是这样子的，在神的面前，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这句话是不成立的，不成立。为什么？因为神拯救我们了，不是只是单单叫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过一个好生活而已，千万不能有这种错误的看见啊！不是这样的，好生活只是一个附带的，是一个附带的，比如说将来天堂。我们知道信主的人将来要到天堂里面去，那里是很享福的地方，那个荣耀、那个富足是我们在地上所无法想象的。但是无论再怎么好，那都只是一个副产品，那只是一个 bonus， 是我们信仰的一个 bonus， 那并不是一个救恩的真正的目的。救恩真正目的是什么？救恩真的目的就是人要与神和好， 人与神和好，人与神恢复了连结。然后这个连结，人与神之间的连结是用什么来维系的？弟兄姊妹知道吗？用什么维系的？就是用爱来维系的。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靠着这样的爱，使得我们和神之间那个关系不但恢复了，而且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显明了神的爱。同样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对这个爱就不能怎么样，不能小看了。所以我刚刚说祷告说，如果我们祷告都没有办法说谢谢主你拯救了我，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这就有问题了，这就有 很大的问题。这段经文我们真的要好好阅读，因为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而且我们也要爱他，这就是救恩真正最后的一个目标。这样子没有这个爱，我们怎么能够在天堂里面跟主住在一起呢？跟神住在一起，对不对？所以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的这第一代人啊，他们与神之间很可惜，他们看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在他们当中没有爱神的表现，看不到他们一点点爱神的地方啊。他们看了这么多伟大的神迹，但是他们没有感恩，没有敬畏神啊。他们只是单单因为没有水喝了，没有东西吃了，然后就开始抱怨神，试探神。有的时候威胁说，我要回埃及去了。我们也不知道，读那段经文，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威胁谁啊，威胁神吗？说他们要回埃及去了，不想跟神走下去了。最后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什么？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姊妹，看这一段你会觉得神怎么这样的，对，有的时候，但是你要了解神是在多么痛心之下讲了这么一句话。神是多么痛心拯救他的儿女们，一批本来要让他们做神的儿女的，但他们居然这样子的拒绝神。最后神在怒中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这第一代人不能进入迦南美地，与这个应许之地啊，永远是无份的，这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二、第十三节。那么看完了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以后，对于我们这些新约人有什么样的警告作用呢？作者这里提醒谁呢？作者这里提醒说，你们中间或有人，有没有？你们中间或有人，你们这边也就是意思说，教会也是一样啊。在我们当中可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可能就是我自己。我们大家都要去反省，我们是不是这些人？我们是需要反省，需要谨慎的一个严肃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不管我们自己是信主多久，不管我们今天是不是受过洗的人，但是我们真正需要反省的就是什么？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不信的恶心？结果怎么样？最后就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所以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时间关系我就不引用了，我这边念一遍给大家听。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一章的最后总结讲到说，这些以色列的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因为不信，这些人不能进到应许之地享受那安息，是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说神可以把他们带到那应许之地。他们拒绝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听起来有没有一点熟悉？有时候听到有人说，神真的会救我吗？在那里打转，神真的可以救我吗？你告诉他说，你只要凭心相信你，相信神，神就可以救你。真的吗？神真的可以救我吗？在那里，因为拒绝相信。所以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救恩，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什么？我们单纯相信神的人，单纯相信的人呢，就可以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只要单纯，只要相信。但是如果我们三心二意，在那怀疑、 东怀疑西，怀疑神能不能把我们拯救，怀疑神能不能将来带我们到天堂去。当我们有这种怀疑的恶心的时候，最后很可能我们就真的进不去了，就可能真的进不去。因为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它是发挥这个信心的功效，会保守我们怎么样，会持续不断的去相信神的。这是一个神迹，信心是个神迹，是神赐在我们心里面。相反，如果我们里头怎么样呢，不信，最终结果是什么，我们就越来心里面可能就越来越刚硬，直到最后把永生神都离弃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这边就是劝勉，这边讲的要天天彼此相劝，不要叫那个不信的那个罪啊，在我们里面怎么样生根滋长，然后呢最后蔓延，最后导致我们个人呢就离开了神。这里说是要趁着有今日的机会，趁着还有今日，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机会不是永远在那里的，不是永远在那里，是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劝，彼此相劝，特别是那些怎么样停止聚会的人。希伯来书后面就讲啊，停止聚会啊，停止聚会的人，我们要极力的怎么样，要劝勉，劝勉，帮助他们回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在你的心里面，在你心里面，很可能会有一些人你是知道的。你可以回忆你的教会生活，有一些人当时还是受过洗的，对不对？最后怎么样，现在聚会都不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们心里面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人？现在聚会不去了，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把永生神给离弃，心里面会越来越刚硬，在这世界上面再也回不到教会，这一定会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这些人回头，帮助他们回头，而且要确保说我们自己不是那样的人，我们不能离弃永生神。渐渐离开教会以后，就最后就忘记了神，因为离弃真神这件事情，离弃真神这件事情，要这个罪啊，要远比那不认识神的人还要更重。弟兄姊妹，你听得懂这是什么意思吗？离弃神的人比不认识的人这个罪还要更重的，更重的。到了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就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是连怎么样赎罪的祭都没了，赎罪的祭都没有了，他们的罪是永不得赦免的。他们刚硬到一种程度，就会达到那种程度，就会像什么？就会像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他们那第一代人。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那种人？会的，将来有一些人，将来在天堂，在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会知道有些人因为他们离弃了真神，非常可惜。我们的责任就要把他们劝勉，不要停止聚会，赶快回到聚会里面来。好，最后呢，那么我们该做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该做什么？我最后只想用这两节经文做今天所有经文的一个结束，就第六节和第十四节。请弟兄姊妹观察一下，第六节和第十四节重复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什么？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这是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这两节呢是用不同的方式来 讲述同样的一件事情，非常类似的一件事情。第六节我们是刚刚读过的，对不对？第六节，那里是说，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问我们自己，对于基督的救恩，我们有没有那个真实的把握呢？甚至可以到一种程度可以夸耀，这是第六节说的。还是说我们怎么样以福音为耻，半信半疑呢？如果我们对于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有确实的把握，而且能够始终的能够坚持到底，坚持的信念到底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家了，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真信，我们不需要怎么样怀疑说我们的救恩， 我们可以怎么样享受神安息啊？因为我们是已经呢，哈，已经进入到神安息了。我们不是说还没有进到安息，我们是已经进入安息了。所以，我们信主人只要享受就是了，不需要怀疑啊。那第十四节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啊。最后的第十四节，他也是讲到我们把那份信心怎么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有份。我们就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个真信徒。好，那我们就需要在这边回答一个问题了哈。那么我们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本来是相信的，后来又变成不相信了，会不会这样子？这是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会不会这样子呢？你要按照圣经整本圣经的真理来说哈，放在一起，所有经文放在一起，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不可能会发生事情，因为我们后来如果不信的话，这无非只是怎么样证明我们的起初那个相信都是怎么样，都是假的，都是不真实的。如果后来不相信了，这怎么回事呢？那就是说你开始的那个信心就是一个怎么样假的信心，不对的一个信心，没有信对，这样明白吗？所以第十四节这一段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确实的、非常扎实的信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起初就有的。当我们信主以后，那个起初的信心就已经是在那里的。信心就像个苗一样在里面要生根发芽，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要努力行善，然后有一天去得到那个信心。我所谓努力行善，是说在神的角度里面做善事，比如说你读经、祷告啊这些，你不是靠着这些东西，不是靠着这些行善啊，在神眼中的行善呢，去得到那个信心的，而是怎么样？而是相反过来，你乃是怎么样？一开始就有那个信心。有了那个信心以后，你才有可能在神面前开始行善，比如读经、祷告、侍奉神这些事情，是一开始信心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把这信心看作一个工具一样，看作一个工具。这个信心的工具，它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当我们拿起这工具来使用的时候呢，它真的，这个信心会发挥这个神奇的功效的，让我们能够跟随从跟随神，能够爱神，能够走下去。这个信心呢，是从起初就有的，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开始就拥有的。就是这个起初的信心带领一辈子，然后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而且会伴随我们一生的。信心会慢慢长大，我们的神的意义是从信到信的。我们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的，是从信心的末了到从信心的起初，从信心的末了不断的跟随我们的啊。所以真正的信徒会慢慢的习惯去使用这样的信心。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说主啊，我信你，我爱你啊，这会使我们怎么样长久保持在一个状态当中，我们不会失去那个安息的，我们里面会有平安的。渐渐的，我们也开始学会了，我们可以夸耀。我们可以夸耀那个盼望，坚持到底啊！你可以听到说弟兄姊妹在波饼的时候祷告，对不对？我们就是在夸耀神为我们所做的那件事情，实在太好太美了。我们会在那边夸耀啊！好，我们今天看完了今天经文了哈。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花点时间来思考摩西这个人，因为今天是从摩西来的啊。从摩西，然后看到当时他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来思考这个人摩西哈。那我们一开始说过，摩西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对不对？民族开国的民族英雄，他带领了以色列人脱离了这个为奴之家，在埃及啊，然后又靠着神所赐给他的律法啊，他来颁布的律法呢，就帮助以色列人脱离这个野蛮的一种状态，四百年的奴隶，然后呢进入到文明，一下就不一样啊。摩西是从神那边领受一个使命， 什么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带到神的安息里面去。你想想看这句话啊，神颁布呼召摩西出来，他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下，那么摩西本人是怎么样进入到安息里面去的呢？他怎么进入安息的？答案就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神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帮助摩西进入到一个怎么样很极大的一个安息里面。你知道安息是有一个程度之分的啊。神带领摩西一步一步用很长的时间帮助摩西进入到安息里面，用了多长的时间大家知道吗？多长的时间啊？摩西有一生有120岁，对不对？大家知道吗？啊，就是可以分成三个阶段，40、40、40啊，三个40年就是120年。第一个40年，摩西是怎么样？是在皇宫里面长大的，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啊，但是他被收养成为埃及皇宫里面的一个王子啊。摩西在那个时候接受了埃及的最高的训练，最高等级训练，使他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这40年训练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不太赞成说有些人说摩西那40年是坏事啊，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教会服侍主，也都是拿着我们从世上训练而来的一些技能啊，所以这40年非常重要。但是呢，比起摩西将来要承担那个责任啊，这个40年训练，皇宫的训练，在埃及皇宫训练是根本不够的。所以他最重要训练在哪里？是哪里？是第二个40年啊！第二个40年非常非常重要啊！在摩西40岁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以为他自己替天行道，他以为他自己替天行道，然后用蛮力呢杀了这个埃及人啊，为以色列人报仇。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在40岁的时候，就从一个王子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通缉犯，对不对？一个逃亡的一个通缉犯。那后来摩西就到了旷野里面啊，然后在那牧养40年，有个小家庭啊，在那牧养40年。神这个时候怎么样？有没有训练他？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训练他，就是不去搭理他，不去管他，把他放在那里40年。这段时间其实是摩西最重要的40年。摩西除了放羊以外，什么别的事情都不做的啊。40年时间，他经常可能就跟那些羊在讲话，讲到最后怎么样？不会讲话了。最后摩西变成什么？变成笨口拙舌。我们这些在做很多都是 engineer 啊，都是这个工程师啊，常常面对机器，就跟面对羊一样，不讲话的。久了以后，真的就不会讲话了，真的就不会讲话了。但是也只有这样子，摩西才会怎么样被磨练，成为一个怎么样不冲动的人，成为一个可以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才能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整整的经过80年的训练，经过了80年啊，两个不同的40年，神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使用摩西，去承担神所托付给他的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安息。需要80年的训练，这个时候摩西才被预备好，摩西可以怎么样享受那个最深层、最深层、非常非常深的一种安息。好，安息我说过有程度之分的。摩西在这个时候的光景是什么呀？他可以在很多环境里面处之泰然，可以处之泰然，不容易被这环境所搅动啊，然后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他也不会怎么样被负面的情绪给绑架，非常重要。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是不是完全人呢？是不是？当然不是啊，他也冲动过啊，他曾经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他太生气了，然后就拿了杖去打那个击打磐石啊，有这么样一段历史。因为他怎么样没有尊主为大，在那个时候很生气发怒了啊。摩西甚至也有被负面情绪给击倒过的。摩西有没有想过自杀？有没有？以前我们在读，我们在这个叫什么？汤索林，就是那个 上课的时候，就辅导课的时候，讲到自杀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摩西。摩西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情绪崩溃，不想活了，宁愿神怎么样结束他的生命，这是摩西。虽然摩西还是有这一个两个小小的一点瑕疵，软弱，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和他所承受的使命来比的话，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怎么样，任何人只要在摩西那个地位，面对上百万人都不听话、不听神的话，这些人，很多人、大部分人可能早就已经放弃了，站在他的位置上面一定都是半途而废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安息在里面，没有这个安息，没有人达到摩西那样安息的程度。而这个安息呢，摩西的安息是神预备他八十年的时间。大家知道八十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吗？八十年，我们要问一下哈，摩西那个时代活到几岁？大家知道吗？七十岁，强壮一点可以到八十岁啊，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七十岁啊，强壮一点可以到八十岁哦，比我们现在的人稍微差一点啊，差个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之间啊。所以摩西经历八十年的训练，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也就是说，摩西已经被训练到一种程度啊，几乎到一个正常人要死的时候了。他，你下来，摩西到八十岁，摩西快死了，就是这个程度，到那种程度。即便强壮一点的人都只能到八十岁，但是摩西八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在放羊。摩西在八十岁还在放羊。神还在那工作，摩西要磨掉这摩西的锐气，磨掉摩西的那个天然人里面那个躁动，人里面都有个躁动，要磨掉他那依靠自己不依靠神的那种旧生命，那种旧生命使我们不能安息在神的面前。所以只有这样的人，摩西到这种程度以后，他才能够怎么样被神来使用。神最后就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一般人八十岁死了，神给他另外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又给他四十年时间。只有这四十年时间，神重重的使用他。按人的话来讲，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摩西怎么样，一只脚都怎么样，都已经进到棺材里面了。但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神的神迹启示伴随了摩西最后那四十年。所以圣经是怎么样评价摩西这个人的，记得吗？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位带领上百万的同胞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脱离为奴之家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有很多优点才是哦。但圣经独独称赞他什么？谦和，说他这个人谦和啊。这个谦和和中国人讲的谦虚不是一回事。我们中国人常常一个人优点谦虚，不是。我相信摩西的那个谦和是来自于他对神的一种谦卑，是来自于说他听从神的话，他有安息，他有很绝对安息在他里面。摩西是一个已经进入到深度深层的一种安息里面的人，他不太会受环境的搅扰，所以在这任何环境当中，他不太容易被激动，所以他总能保持一个平静安息。只有这样子一个内在的生命，才能够使他对人也能够谦和。所以谦和不是一个修炼，不是一个修养，那是一种与神怎么样紧紧相连的一种生命。只有这样一个与神紧紧相连的这种生命呢，才能够使一个人内心强大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讲安息啊，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强大，里面坚韧，使人呢不会容易被这种负面情绪给怎么样击垮或绑架，使得我们能够怎么样胜过我们负面的环境，不会被搅扰。摩西的生命实在应该是从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辛苦的接受磨练在这世界上面。但是我们要想想，摩西磨练到几岁？到八十岁，他还在放羊呢。八十岁还在放羊，还在接受神的训练。所以我们呢，我们常常抱怨， 啊，我们已经信主这么多年，怎么生命还非常贫乏呢？啊，这一周和下一周的主题就是安息嘛。我好像我里面没有什么安息啊，信主这么久了，怎么还是在飘荡啊？我们就要想想摩西怎么样，到了80岁，已经到他生命在他那个年代的已经要快死的一个人了，他还在放羊。神对他，神对我们训练是怎么样？是一生之久。弟兄姊妹，神对我们训练乃是一生之久。神在我们一生之久的训练当中，就是要培养我们有一份安息，使我们在各样环境里面能够依靠他，来相信他。所以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负面环境给搅动，被这负面情绪所绑架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失去了平安。里面没有平安，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很像什么？在那个时候，很像一个断线的风筝。大家有没有放过风筝？放风筝的时候，好像断线，断了线的风筝就在那随风飘荡，风吹到哪里就吹到哪里。所以我们的心情怎么样呢？就这样起起伏伏，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失去了平安，没有安息。好，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断线风筝。而是怎么样？是要跟神紧紧相连在一起的风筝。我们和神之间有一条怎么样看不见的一条线，肉眼看不到，但是这条线很重要。这条线就是把怎么样把神的力量稳稳的传到这个风筝上面。无论风再怎么吹，但是这个风筝是在它线上面，线又是在神手上面。只要这条线还连在那里的时候，力量就从神那边而来，大家明白吗？所以今天的经文出现两次哦，要坚持到底，要坚持到底，要进入到神的安息，就必须要坚持到底。摩西80岁，也快死的人，仍然在放羊的人，还在接受神的训练，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今天才活到几岁而已，我们就在这边说我们要放弃了呢？求神帮助我们坚持到底，这就是我们最后得胜的一个秘诀，这就是我们最后能够得到那平安的秘诀，要坚持到底。其实我们心里安息那种心态，并不是说它更多的是什么样，这种安息的心态更多是一种坚持到底训练。神一辈子要这样训练我们安息的能力啊，不是说我们遇到一件重大的什么事情，然后神在那边训练我们，不是这样子。因为通常如果我们碰到那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没有那个能力去接受那个挑战。所以最后呢，我要说的就是安息它是一种平常时的训练，而且是很持久的一种训练，在大事在小事上面总能够怎么样坚持到底，坚持的相信神，信靠神，然后这样子才能够怎么样，最后逐渐的积少成多，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强大起来。凡事在凡事上面都能够紧紧的抓住神，安息就是这个意思的。安息就是抓住神，抓住神我就有安息了，离开了神没有安息，没有平安，我们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随风飘荡，心情起起落落，常常被负面情绪绑架。所以最后我要说，当我们遇到大的挑战，遇到非常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会碰到的，我们要不断的继续告诉自己要坚持到底，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怎么样忘记了神。在任何环境之下，不要忘记神，要坚持到底，相信神。我就停在这里。